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现在是修炼故事节目。目前虽然科技医术高度发达，疗养保健条件特别优越，运动方式多种多样，可是在很多疾病面前依然是无能为力，很多人仍然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尤其是还有很多人因为贫穷治不起病，只能等死。也可能有人会说，人各有命，在现实社会中，常人也有长命百岁、绝处逢生的，在名山大川中，修炼人也有几百岁甚至几千岁的，这的确是事实，但是这毕竟为数甚少，屈指可数。法轮大法不是专门治病的一般气功，它是真正性命双修的佛家修炼大法，以真善忍法理为指导，辅以简单优美的五套功法，可以使学练者身心健康，道德回升，开智开慧，达到洞悉人生和宇宙奥秘的自在境界。1992年至1999年，法轮大法传遍神州大地，真善忍法理使一亿修炼者身心净化，道德升华。1995年3月，李洪志先生应邀到法国传功讲法，开始了法轮大法在海外的传播。如今，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有着普遍的神奇效果。早在1998年，大陆医学界就为此做过五次医学调查。其后，北美及台湾的医学工作者也做了相关的健康调查。结果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明慧网等媒体报道中，有无数事例证实，法轮大法不但能使人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事情，在海内外亿万修炼者群体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这其中就有无数各界精英罹患顽疾和绝症，可是他们因各种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大法后，都得以绝处逢生，获得了身心的健康。因篇幅有限，这里仅选集部分这类典型故事，予以见证法轮大法好。
蓝潭速降王金菊，绝处逢生。王金菊曾是蓝潭速降，先后在中国八一篮球队、总后勤部篮球队当过球员及教练。1948年的秋天，王金菊出生在山东一个贫寒农家，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七。看着院子里大片临风傲霜的菊花，爱好书法的父亲给他起名金菊，希望他在苦寒中保持高洁坚韧的品性。金菊童年时赶上全国大饥荒，大饥荒波及了金菊的家乡，村里每天要饿死十几人。为了活命，姐姐带着金菊去东北逃荒打工，她成了厂里最小的童工。19岁那年，因体育特长，金菊被部队体工队选中，进入八一篮球队、军区队和总后勤部篮球队。金菊在篮球场上挥汗拼搏了十几年，从球员到教练，获奖无数，赢得了很高的赞誉，但是强烈运动后留下的创伤给金菊的身体健康埋下了隐患，给他日后的人生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上世纪80年代，金菊转业到北京一家影视公司任副总裁，每天忙碌着拍行业专题片、拍广告、电影和电视，做电视台的媒体代理，生意非常好。随着公司生意的红火，金菊个人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巨变，有了大房子、好车子，还有专职司机开车，让母亲和家乡的亲人们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金菊觉得他在人生路上又一次扬起了风帆。就在金菊踌躇满志为事业拼搏之际，厄运却降临了。1995年的一天，金菊突然瘫痪了，亲友们抬着他四处寻医，找遍名医却始终得不到治愈。金菊孤独无助地躺在床上，年迈的姐姐照顾着他。回想人生，金菊真是欲哭无泪，40多年过去了， 由贫穷到富有，人生得意，但此时他却深深地体会到，人一旦失去了健康，真是一无所有啊。1996年，金菊的朋友送他一本《转法轮》，并告诉他，周围很多患严重疾病、绝症的人，修炼法轮功后都康复了。这消息给金菊带来重生的希望。金菊一口气读完《转法轮》，他感到书中讲的句句是真理，把他所有人生的疑惑全解开了。他决定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奇迹出现了，金菊站起来了，身体非常轻快，有种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因为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了，金菊大家族中的亲人们亲眼目睹了金菊身体的神奇变化，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大家围坐在一起看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亲人们的身体健康了，家庭也更加和睦了。那时每天清晨，家乡的公园里、大街旁都有一群群的人在练法轮功，优美动听的练功音乐、整齐的练功动作常吸引很多人驻足观看。金菊说，以前我想的是多赚钱，给亲人们钱，帮他们脱贫致富，现在我觉得给他们一座金山，也不如带给他们法轮大法的福音，那是给生命的最好礼物。金菊还专程回部队，向战友和领导弘扬法轮大法。金菊修炼法轮大法得以绝处逢生，他亲身体会到法轮大法的美好。现在金菊那挺拔敏捷的身姿，让人很难相信他已年过花甲，更难想象他当年曾瘫卧在床。他非常感慨地说，法轮大法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还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活得从未有过的踏实与怡然。金菊正如他的名字，不畏中共残暴，在临风傲霜中坚守着高洁。金菊坚持信仰真善人，被中共数次抓捕，遭受迫害。2004年，金菊来到自由的加拿大，他全身心投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用亲身经历告诉世人法轮功的美好，众多游客都静静地聆听他讲真相。加拿大的冬天天寒地冻，金菊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们每天都去景点，给中国游客讲法轮功真相，让可贵的中国人不受中共谎言欺骗。高级工程师王忠明断乙肝获重生。王忠明先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重庆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受聘中青年专家。1965年8月，王忠明出生于合川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他在家排行老小，两个哥哥都比他大十多岁。王忠明出生后不久，文革爆发，父母被关进牛棚，哥哥们相继失学，因无人照料，襁褓中的他不得不跟着当知青的大哥下乡，寄养在当地一农民家中。幼年时，他每到周末都会跟着高度近视的父亲走上20多里路，为了能见到被关牛棚的母亲。他10岁那年，父亲忧郁成疾去世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们家才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艰苦的环境、淳朴的家风，造就了王忠明善良朴实的性格。他从小聪明好学，成绩优秀，后来考入重庆大学，因成绩优异被学校保送读研。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了以从事科研与工程技术为主的重庆钢铁设计研究院，中冶赛迪的前身工作。正当意气风发的人生小船准备扬帆起航，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才做工一个月的他被查出得了乙肝，并被告知医学上还没找到治疗乙肝的特效药。这一闷击让这个年轻人所有的人生理想 远大抱负瞬间灰飞烟灭。乙肝这个推不开扔不掉的怪病从此缠上了他，肝脏不好，脾胃也不好，吃不下东西，身体消瘦，头晕，恶心，黄疸，牙龈出血等。因为身体虚弱的太厉害，连鸡都不敢吃。因为体力不支，每晚八点就睡觉。最糟糕的是，每隔一年就要住一次院，七年间先后住了三次医院。为了治病，他寻遍了西医、中医、偏方、气功，什么都试过，结果一无所获。尤其令他心酸的是，因为这个病，他结婚多年也不敢要孩子。这种无望的日子一直持续了近八年，直到1996年初，王仲明出差上海，有缘学了法轮功。没学多长时间，他的身体就有了很明显的变化，乙肝症状不知不觉中没了，精力也渐渐充沛起来了。几个月后回到重庆，家人发现他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似的，那个精气神用脱胎换骨来形容都不夸张。法轮功太神奇了，法轮功师父太伟大了。在亲朋好友的惊呼和祝贺声中，全家终于结束了那段困苦的日子。病好了，王仲明的生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1997年孩子出生了，聪明又健康。王仲明也因工作成绩突出，心性很高，心态很正，得到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高度赞誉，连续四年被评为院级先进个人、双文明个人等。那时介绍他先进事迹的大照片海报就贴在院大门口的宣传栏中。法轮功不仅能健康人的身体，还让人道德提高，思想升华。王仲明是中野赛迪的中青年专家，部门技术骨干，工作中他不负众望，在宝钢、湛江钢铁、越南合进、巴西、马来关丹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工程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从不居功。有时厂家为推销产品找到他，给红包、送礼物等，他都按照真善忍的心性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拒收或退回。对方不理解，担心是否被另眼相看了，王仲明就告诉他，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不符合真善忍的事情我们不能做。1998年10月，妻子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夫妻同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到矛盾先找自己是否有错，夫妻和睦，婆媳融洽，一家人其乐融融。近八旬老教授看似60多岁，西安石油大学教授谢坤曾经是学校教务处处长、图书馆馆长，他曾因患肾病多次住医院治疗，还出现过因高烧39度昏倒在讲台上。1985年因冠心病突发，差一点要了命，经常心动过速、低血压，还患有严重的胃病、胆囊炎、肝囊肿、神经衰弱、痔疮等多种疾病，在2000多人的单位身体瘦弱排前十几名。退休前每年2次住院输液，办公室放有7-8种药，每天必须按时吃药。1997年7月晨练时，他有幸遇到练法轮功群体，当天晚上就去练功点看了师父在济南讲法录像，心中觉得这功法教人如何做个好人，如何做个更好的人，与人为善，做事为别人着想，事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遇到矛盾向内找，做个道德高尚的人，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后，他变得更善良、更宽容、更加真诚。修炼前在家在单位，别人都说他脾气暴躁、争强好胜，要求别人严。修炼法轮功后，与家人、同事、朋友和谐相处， 遇事为别人着想，在名利面前先人后己，主动帮助别人，买东西时多找的钱主动退回，生活工作中脏活累活抢着干。除了心境的提升，谢坤的健康状况也发生了大的变化。首先他的胃病好了，1986年查出胃窦炎，原来不能吃生冷食物，经常胃痛、反酸水、烧心，现在这些都正常了。过去经常失眠，一夜睡不了几个小时，同屋的人什么时候去厕所都清楚知道。修炼后他的失眠症消失了，精力充沛，更有力了，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一样，上14层楼一口气爬上去不觉得累，感到无病一身轻。1998年单位检查身体，他的身体健康指标都正常，至今没吃过一粒药，为国家节省了医疗费。现在已年近八旬，满面红光，精力充沛，别人见了都说像60多岁的人。2010年谢坤还自己开荒地种田，种了花生、地瓜、黄豆、玉米和多种蔬菜，获得丰收，自家吃不了还送给别人吃。通过修炼法轮功，不仅谢坤本人身心受益，他患肝癌晚期的姐姐也通过修炼法轮功癌症痊愈。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台湾诗人生命中最幸福的事。王丽华曾任教于台湾静宜大学中文系，他热爱文学创作，写长诗，是著名诗人。王丽华曾患有不治之症，但是他修炼法轮大法后却不药而愈。1990年发病后，他经常性的昏倒，血压飙升到190、200都是平常的事。看过无数的医生，有的说他是高血压，也有的诊断结果是中风、间歇性脑缺血、过敏、气喘，还有许多医生则是说不出他到底患了什么病。为了治病，各种心脏疾病方面的药他几乎都吃过了。王丽华说，我吃药吃到内出血，只要稍微一碰，全身就到处淤青积血，而且病情就是无法改善。有一次有个医生很有把握地说要替他换一种最新的药，病情可能会改善，结果吃完药2个小时，他渐渐全身无力，无法呼吸，立刻又送医院急诊。王丽华拥有着高学历，在大学任教，生活本该是人人称羡的，然而面对久治不愈的病情，他也只能忧伤哀戚，无助地问苍天。不堪莫名沉疴的长期折磨，病情也越来越严重，甚至无法拿筷子吞咽食物，也无法写字，有时候早上醒来脊椎无力起床，得打电话叫学生来把他从床上抱起来。最后他患了忧郁症，对未来也不抱任何希望。王丽华说，当时我把遗书都写好了。2004年王丽华偶然遇到一位心脏科的名医，经过详细检查之后，这位医生断定他的病因不在心脏，于是又建议他去找另一位神经科的专家。就这样，他接受了几次完整的全身检查，最后确定是患了罕见疾病多发性硬化症。因为这个病目前无药可医，怕他承受不了，开始不敢跟他明说，医生在一个月之后才告诉他这个事实。听到自己得了绝症的噩耗，王丽华只好听天由命，却又难以遏制心中的不甘，因为他还有很多创作计划未完成，心中忍不住有点埋怨，你怎么不早说，早说我也轻松些，不用再辛辛苦苦来看病，又浪费医疗资源了。幸运的是，在这之前，王丽华认识一位台大经济学教授张清溪，学练法轮功很多年了， 偶尔还会寄送给他练法轮功的资讯，但是王丽华始终只有关心没有接触。就在王丽华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的那段日子，他的一位侄子得知，告诉他何不去练法轮功呢？原来侄子的研究所教授正是这位张清溪。人世间不就是充满各种因缘巧合吗？侄子说，他常常从张教授口中听闻许多重症病人学练法轮功后痊愈的例子。在侄子的鼓励下，王丽华向张教授表明要练法轮功。张教授立即寄给他一本法轮功的书《转法轮》和相关的法轮功书籍资料。王丽华说，我拿起《转法轮》的那一刹那，整个人全身发热，阵阵暖流通透全身，有说不出的舒服。三天之后，王丽华正好回医院复诊，一周后报告出来，医生不解地告诉他，他的病情好转了。他喜出望外，当时就想，才学法就有这样的效果，如果练功，效果一定更明显。然而第一天的练功经历几乎让王丽华却步，因为已经病入膏肓的他，打坐也没有坐相，站又站不久，两脚发酸，手臂常痛得举不起来。回去后他简直累垮了，隔天连床都爬不起来，心想就此放弃吧。我很沮丧，打电话给张教授，张教授却跟我说，恭喜你。我很纳闷，后来他以过来人的经验跟我交流，说那是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里的坏东西，并鼓励我一定要坚持。那是很难熬的一个月，常常一天打鱼三天晒网。那位教授朋友好像知道他的脑筋在想什么，马上来电鼓励他。王丽华在学法轮功之时也经历过好几次重大的难关，比如他曾经出现流行性感冒的症状，持续了很久，咳嗽到出血，全身乏力，瘫软在床上。但是他很清楚这是一个考验，每天无论如何一定要练功，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都坚持精进不错，即使只是打坐而已。就这样熬过一个月之后，他的身体逐渐康复，体能也好起来了。他再回头去看转法轮，才恍然大悟什么叫修炼。这段毅力和坚忍终于让他得到了甜蜜的回馈。有一天，以及他练法轮功之后的第三个月又十七天，他终于可以双盘了。他说，只记得那一刻全身好像发生大地震，身体的每一个毛细孔都张开了，全身发汗，头顶好像有什么东西打开了，一时悲喜交集，越坐越舒服。隔天感冒症状就不药而愈了。从那之后，王丽华不曾间断地修炼直到今天。王丽华曾经因病无法从事他最热爱的文学创作，写长诗，脑神经像失去连接功能一般，时常无法叫出文字语句，更难找到深切的意象来表达，整个脑袋好似打了很多的结。但是随着练功，思考力又逐渐恢复了，王丽华又可以遨游在他的笔耕世界，从事长诗创作了。而这对于身为诗人的他来说，如获新生一般欣喜，是生命中最幸福的事。美国博士生廖佩如的心声。廖佩如，台湾桃园人，2004年的新年刚过，他的手指和手腕开始疼痛，并且手指脱皮。那时他才25岁，正在美国普渡大学博士班读书。接下来仅两个月的时间，疼痛就先后扩散到肘、肩、上背与膝盖，每天夜间两三点他都会被痛醒，校医束手无策，把他送到当地的一家大医院。在那里，医生给他做了血液检查，却无法确定是什么病，只告诉他 如果症状持续三个月以上，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廖佩如的病一直未能确诊，而病情却每况愈下。在生病的日子里，他疯了似的在网上寻找类似症状的资料，以至于所有的关节炎症状他都了然于胸，一切症状都指向他可能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尽管那时筷子都拿不稳了，但他不放弃，他还是写了好多封电子邮件给台湾各大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医师们，向他们请教。医师们的回答也多是可能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但是要回台湾才能确诊。那时廖佩如心中相当沮丧，由于病情越来越重，双脚渐渐不能行走，廖佩如也越来越害怕。网络搜寻中有关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选项，他不知点了多少次。他知道类风湿性关节炎最先侵袭关节，各关节都会严重变形，接下来会攻击心脏及其他内脏，拖上几十年后最终痛苦而死。更让廖佩如痛苦的是，父母都已经接近60岁了，弟弟妹妹都还小，父母微薄的退休金除了要维持他们和弟弟妹妹的生活，还要负担他这个重症病人接踵而来的庞大医药费。自己痛苦也就罢了，心中实在舍不得家人也承受这样的苦痛。廖佩如想到了死，他知道如果回台湾要自杀一定难上加难，于是决定买机票飞往大峡谷，一跃而下，一死了之。他在着手写遗书的同时，开始上网订去大峡谷的机票，可想而知那时候他有多么痛苦，有多么绝望。自己才25岁啊，美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却陷入了绝境。写好了遗书，廖佩如决定最后再上一次网，最后再浏览一次这个让他痛不欲生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资料，然后飞往大峡谷。突然网页最下方有一行字跃入他的眼帘，类风湿性关节炎奇迹似的痊愈，点进去看居然是练法轮功练好了。进一步搜索，他发现很多疑难杂病都有练法轮功痊愈的。这时他萌生了一丝希望，这个法轮功那么神，我得赶快找人教我。廖佩如在搜索引擎上嵌入法轮功三个字，然后他在香港的网站上看到了有世界连线字样，继续寻找，他发现美国各大学都有人免费教授法轮功，普渡大学的联系人还是个美国人嘞。他立即打电话给他，可是他已经毕业了，没有联系上。廖佩如有点失望，继续在网上寻找。在香港网站上的音像资料里，他看到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的教学录像，赶紧下载观看。他又把明慧网上登载的《转法轮》一书也下载下来，并打印了出来。廖佩如通读了一遍《转法轮》，他发现这本书不但劝人为善，更解答了他的许多疑问，而这些疑问他在其他宗教里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廖佩如说，看录像时李洪志老师的微笑与劝人为善的用心给我印象深刻。最使他惊奇的是，开始练功的第二天晚上，他全身发热，热得连被子都踢掉了。隔天他生病时的严重口臭就消失了，不仅睡得着，有食欲，也打消了赴死的念头。他决定回台湾，因为他知道自己有希望了，台湾那里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可以帮助他。2004年4月13日晚，廖佩如坐着轮椅回到台湾，这时他已经无法行走，上下飞机都得别人抱着。4月14日早上，父母带他到台湾长庚医院看病，经过超声波检查，并根据之前的血液检查报告，两位医学教授确定他的病是关节松弛症，这个病是所谓的公主病，要痛一辈子，此生不仅不能提重物干粗活，还要吃一辈子的止痛药，戴一辈子的护腕护肘护膝护腰，还得持续做物理治疗。从诊疗室出来，廖佩如跟他的父母说，我要练法轮功。 当天父亲就帮他买来了一本转法轮，从这一天起他开始认认真真修炼法轮功，从长庚医院拿回来的药廖佩如碰都没碰。4月17日清晨，他4:30起床，先上网看看明慧网祛病健身网页上登载的那些法轮功学员通过修炼法轮功而绝症痊愈的真实神奇的事例，然后他就一小步一小步自己走到了家附近的练功点。到4月28日，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廖佩如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迈开大步走路了。从此他就很快地彻底告别了遍寻中西医的药罐子生活，他还成为台湾树林高中的英文教师，直到成家立业做贤妻良母。他的很多亲朋好友都因为见证了这个奇迹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不死癌症患者的人生转机。黎阳雷蒙是位美国人，拥有双学位，他在一家石油巨头公司工作了23年，曾担任公司总会计师助理和业务金融系统运营协调人。当年事业蒸蒸日上的他，却因时时作痛的左股骨而愁眉不展。11岁时，黎阳因运动意外摔至髋骨骨折，医生为他的两侧髋骨做了金属杯髋关节成型术，并在髋骨植入支撑钢钉。从此黎阳无法坐着正常交叉双腿，行走极为不便，常年的股骨头摩擦导致磨损，股骨越发疼痛难忍，运动时感受更加明显。2001年12月因右股骨头已经坏死，神经外露，他不得不接受了右股骨头更换手术。医生说更换左股骨也是数月的事。黎阳时时都被病痛折磨着，事业的顺畅，家庭的和睦，都无法让黎阳快乐起来，他倍感人生的无奈。妻子朱莉爱好气功，练过多种气功。2002年1月在休斯顿有幸遇到法轮功，朱莉内心充满愉悦与祥和，她希望黎阳也能试一试法轮大法的修炼。有着其他信仰的黎阳开始有些犹豫，后来决定试一试。开始的时候黎阳并没有练法轮功的功法，他只是静心阅读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一遍遍地读。6周之后，黎阳对法轮大法修炼的真善人理念有了初步的认识。法轮大法教导修炼者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要做一个好人，重德修心，找自己的不足，从内心本质上改变自己，升华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黎阳觉得内心很充实，从此他在工作生活中按真善忍的要求去做，凡事为别人着想。随着每天读转法轮练功，不知不觉中黎阳整个臀部的骨头与肌肉逐渐加强，可以舒适的简单盘坐。他从等待更换另一侧股骨手术的阴影中彻底解脱，困扰黎阳5年的高血压也不药而愈。他深切感受到修炼法轮大法的超常是真实不虚的。体验到法轮大法的美好，黎阳首先想到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好，从中受益。有一次，黎阳与几位法轮功学员去墨西哥边境的城市，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黎阳说，在公园与市区广场，我们在烈日下行走、练功和发传单，还背着沉重的背包，内有手提电脑和各种资料。那里的人们对法轮功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我们足足忙了10个小时，没有闲暇坐下休息，直至夕阳西下。不可思议的是，站了一天，臀部却安然无恙，也不疼。第二天早晨起床，我感觉好极了。这与他修炼前相比有天壤之别。那时候出门坐车走一小段路都会疲惫不堪，真的很奇妙。 实践中，黎阳更深刻地体会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当他按真善忍的要求去做，心里想着别人，他的身体也随之而变好，一心想着让更多的人修炼法轮大法，而连续劳累10个小时的他，身体不但没有任何疲劳状态，反而完全恢复正常了，而且感觉非常舒适美妙。黎阳更从法轮大法修炼中明白了人生病痛磨难的真正原因，洞悉了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升华自己，返本归真，重德修心是根本。他说，能修炼法轮大法，我感到莫大的荣幸，我无法表达自己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澳洲公司女经理的神奇变化。克里斯提出生于英国，2003年嫁到澳洲后担任一公司经理。修炼法轮大法之前，克里斯提是个性格十分内向，缺乏自信，自我压抑，郁郁寡欢的悲情女子。再加上她被病魔折磨，经常借助酒精的力量试图寻找自信，隐藏内心真实的痛楚。克里斯提曾经因为无法适应生活上的种种问题，时常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和公司的厕所里，不愿面对世界。他也曾因认为自己太丑而不停甩打自己耳光，直至必须服用抗抑郁药和接受心理辅导。后来他被确诊出患有强迫症，脑中无法排除的焦虑感使他经常处在极大的精神压力之中。此外，克里斯提还患有罕见的多囊性卵巢症，总是好几个月才有一次生理期，最久长达将近一年都没有月经。荷尔蒙失调的他每天都需服用药物控制和调理生理。医生告诉克里斯提，想要以自然受孕的方式拥有孩子机会渺茫。也许是冥冥中的安排，一向不爱冒险的克里斯提一天突然决定独自来到澳洲旅行。他被这片阳光灿烂的自然大地所深深吸引，在这里他结识了法轮功学员史蒂夫。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他开始对法轮功一点一滴的了解，不久后也加入了修炼的行列。2003年11月，克里斯提和史蒂夫结为夫妻。2004年初，在停止服用药物的情况下，他久违的月经突然出现。同年2月，他便怀有了身孕。对这意外的惊喜和奇迹，他们夫妇俩心存感激。克里斯提回忆道，当时我并没发现自己怀孕了，因为我的生理期一向不正常，直到我的肚子一天天变大，我才感到有点不对劲。当医生宣布我怀孕时，我真的感到非常惊喜。通过修炼，克里斯提明白了人为何而生，苦难为何而存，他的人生观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他的焦虑症、强迫症、没自信等等也在宇宙大法的沐浴之中渐渐地消失。他说，法轮大法使我在遇到问题时能退一步思考，面对苦难我现在会想，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给我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在修炼前，我是一个极其负面和悲观的人，我总是不停地担心和埋怨，现在我明白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
听众朋友，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